Assalamu alaikum, Dosti. 我们能在这里见面，玛莎安娜。
愿真主的 Salamat 与您同在。
愿真主给你一家宽的瑞兹给。
因沙安拉。
进入恩典之门，得着真理之光。恩典与真理。
亲爱的 Dosti， 在这傍晚的时间，我们来向你问安。我是节目主持杨天成。
亲爱的 Dosti， 你们好，我是小燕。
在这一开始的时候呢，小燕，我为你送上祝福。
哦，请说。
希望你在这个一年当中呢，经历更多的恩典和福气。
嗯，那天成呢，我也为你送上祝福，希望呢，你们一家人平平安安，孩子快高长大。
啊，我们都希望我们每一个人呢，都是心想事成。
对啊，好像呢，我们通常只会在逢年过节的时候才会给别人送上祝福，平常不多耶。
对啊，好像我们除了逢年过节有一种这种祝福的气氛呢，其他好像没有真正的祝福啊。而且呢，我发现呢，是不是真正的出于真心的送上祝福呢？
对啊，特别像在春节的时候，来来去去都是那几句祝福，你到底心里边是不是真的想祝福那个人身体健康、青春常驻呢？
对啊，我们有的时候呢，真是有心有口无心呢啊，就是讲出来了，但是实际上那个心里面不知道在想什么呢？
对，那我最近呢很喜欢上网的，看到一个网友的他的留言也是挺有意思的，跟我们今天谈到这个祝福呢有点关系的。他说啊，学会祝福，不吝惜给别人掌声，真的很困难呢。
不愿意给别人掌声啊？
嗯，不愿意给别人掌声很困难呢。
哦，那
也什么呢？
为什么呢？
就是为什么，我要解释了。她有一位女性的朋友，就刚刚交了男朋友，她自己还是单身呢。
啊，她不是她的女朋友吗？
女性朋友，
哦，
她自己是个女的。她看见她的闺蜜吧，交了男朋友，她自己没有，心就酸了。表面上就是啊，祝福你，你好幸福，哦，你男朋友很好。但私下呢，她就会嫉妒、眼红啊，因为自卑感作祟。因为自卑感呢，所以呢，后来她忍不住当面跟他的那位女性朋友说了一些尖酸刻薄的话，好像呢就是不祝福你们，不看好你们，觉得你们很快就会分手。那结果人家朋友都对他渐行渐远了。
哦，所以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内心当中的一种酸溜溜的或者是一种嫉妒呢，不单单会影响到个人，也会影响到别人呢。嗯，
对呀，没错啊，不管是你的闺蜜，你在职场上面，你跟你同事之间多多少少会有些攀比嘛。如果某一个同事他升职，你会真心的祝福他吗？我相信呢，大多数的人不可能完完全全做得到的。
嗯，所以呢，我们真是啊，我们需要改变我们的心态，为对方带来真正的祝福。那接下来呢，我们在天经中的妇女呢，讲到有一位妇女呢，她是一种真正的敬拜，
嗯，
真正的祝福。那到底是什么呢？一起来听。
一个个历史长河中的人物，述说着历古长新的故事。
一个个平凡但非凡的女性，讲解着与众不同的事迹。
天经中的妇女。
人类属灵活动的最高表现就是敬拜主，我们是为敬拜而被造的。人类之所以与其他的生物有别，其一就是人具有敬拜的能力。然而一位天经学者范恩说，天经中并没有为敬拜主下任何定义，它可以是一种外在的行动或内心的表现，是针对主的性情、特质、作为和要求所产生的一种对主直接的颂赞和感谢。之前我们已经讲过哈拿的敬拜和赞美，在这一部分，我们特别要看看两位麦尔焉对主敬拜的态度。在《引之勒马可卷》14:9，尔撒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佳音无论传到顿亚的任何地方，这女人所做的事都会被传讲来纪念她。这是尔撒要求我们传福音时要述说纪念的一个人物，除他之外似乎没有另一个人获得主这样荣誉的对待了。他就是伯大尼的麦尔焉，他的事迹记录在耶哈雅卷12章1到8节、马可卷14章3到9节，也引起了不少的争议。他究竟做了什么事情呢？尹之乐耶哈雅卷12章3节的经文里如此描述：麦尔焉拿了一斤珍贵纯正的哪达香膏，抹尔撒的脚，又用自己的头发去擦，屋里就充满了香膏的香气。从这里我们看到，麦尔焉对尔撒的敬拜是有充足准备的，也是完全忘我的。他早就预备好极贵重的礼物来朝见主，而不是临时敷衍了事。他放下自己的尊严，不在意别人的眼光，愿意完全匍匐敬拜服侍主。然而门徒们并没有如此的看见，甚至为此埋怨麦尔焉。他觉得这一系列的举动不过是枉费。是的，哪达香膏是从一种东印度稀有植物的根茎提炼出来的芬芳油膏，极为昂贵。当时一斤香膏可卖30两银子，为当时的300个银元，等于普通工人一年的工资。对于跟着尔撒奔波传道的门徒们来说，这些银钱可以用来周济穷人，或者购买传道所需的各种物品等，有更好的用途。然而主却替麦尔焉辩白说：由他吧，这香膏是他留下来为我安葬的日子用的。总会有穷人跟你们在一起，我却不会总和你们在一起。他已经尽他所能做他能做的了。或者对麦尔焉来说，清出这珍贵的香膏仍然不足以表达他对主的谢意。他从弟弟拉撒路死里复活的事上完全清晰地了解了尔撒弥赛亚的身份，以至于他愿意倾出所有来敬拜回应主的恩典。除了金钱之外，从他的行动里我们还看到了他是有牺牲性的。他牺牲中的敬拜也反映出他对主真诚感激的心。这份感激之大，令麦尔焉根本不在乎个人的荣辱。他把自己一点一滴累积多年的嫁妆完全奉献给主，愿意完全谦卑地来到主的面前，委身地服侍敬拜主。亲爱的多斯提，不要忘记，主曾经嘱咐门徒在传福音时要述说这女人所做的以为纪念。实际上主不但纪念麦尔焉，还高举了他。伯大尼的麦尔焉对主的敬拜是丰厚而且具有牺牲性的。从他对主的敬拜中，是否可以反省我们平时敬拜主的心态呢？你对主的敬拜有充足的预备吗？你可以完全放下身段来到主和人的面前吗？你愿意牺牲所有来奉献、敬拜、服侍、为我们牺牲而死的主吗？无论金钱、时间、爱好、享受，你都愿意献上吗？天经中的妇女，今天和您分享到这儿，下次见。
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其实我们人跟人相处啊，的确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觉得我们需要去学习怎么样用正面的心态、积极的心态来去相处，否则的话呢，我们会给别人带来负面的影响的。
对，很多时候呢，为什么会给别人带来负面的影响呢？会不会是因为我们太喜欢论断别人，我们太喜欢讲别人的坏话、不好的事情呢？
的确，比如说我们看到一件事，或者是听到一件事情，我们先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决定，然后呢就说出来了啊，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样，我们就有一种论断。但是不是这样呢？我们就很难去讲到那个是真的是假的，所以呢，我们要好好思想以后再去讲的。
对，而且呢，我让你选一下。如果有一个人他想要说你坏话，你宁愿他当面对着你说，还是他背后暗地里说你呢？
当然我喜欢他面对的，哪怕我们吵起来的都不要紧，但是你要在背后讲我的话，等于是捅一把刀子哦。
但是那个场合是有很多人在场的，你也不会介意吗？
当然最好不要当着别人面比如说一些不好的事情，你不要当着别人的面呢，我们私底下可以谈嘛。但如果你要在当着众人的面，你把一些不好的事情或负面的事情讲出来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双方都是很难堪的。
你想想看，为什么我会突然问你这个问题呢？因为前几天呢，我去查考天津的时候，看到引致了加拉太书呢有一段小环节呢，有个小插曲，就是说到包卢斯他跟基法有一些冲突，他就当着所有人的面前去指责基法。你想想看，他们本身都是同一个信仰的嘛，关系也算是不错了，我就想，有必要那么不顾情面的跟你一位朋友啦去这样说嘛？而且身边还有很多人呢，会很尴尬，你就要让他很没有面子哎。但仔细看一下，发现他真的是以爱心说话。 他是为了他好，他的动机是良好，而不是因为我不喜欢你这个人，我特地有故意要说你。
所以呢，我觉得我们也需要有个爱心说正面的话，但是呢，我们需要看场合。
对，
你比如说，你当着众人的面，我也是出于爱啊，但是把你的一些不可以讲出来的事情，把它讲出来的是，所以我觉得也是不好的。
当然
了，所以呢，真是需要看场合，能够用爱心说造就的话。
对，我回应一下刚刚那个故事的背景呢，他真的不得不这么做了，因为当时影响很多人。如果亲爱的 Dustin 你想知道背后的故事是什么，欢迎你呢就是回到家里看看天津，你知了加拉太书，你就会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那当然呢，我觉得这个说话艺术呢也是需要学的。我跟不同的医生接触过，我发现有的医生说话呢真的会很伤你心的。他就会说你的病情很严重，没得救了。
那、直接这样讲，
直接这样讲，你就只有等你自己的身体自己去复原，没有药物可以帮助你了。这样的话是不是很难过呢？
对，
真的是
很承受不了。
我知道你是说诚实话，但是你没有用爱心去说耶。你没有顾虑到病人的感受。但有的医生他就真的很好，很温柔的，很婉转的跟你说同意一个事实，
或者跟你的家人来讲咯，这样就好一点咯。所以接下来呢，主问的问题呢，我们来想一想这个论断人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
人的一生，我们有太多的问题想问真主，今天主尔萨也要问你一些的问题，让我们用心的回应真主问我们的问题。
今天主要问你的问题是，你却不想自己眼中有良木。
论断就是裁判、定断、审判的意思，故此论断是指一个人对一些人、一些事提出他自己的看法，而且是带着一种审判的口气，就像法官判案一样。也就是说，他以自己的话是肯定性，是对的，是没有错误的，甚至有不能被否定的意味。
天经马太卷七章一到五节，不可判断人，免得你们被判断。你们怎样判断别人，也必怎样被判断。你们用什么标准衡量别人，也必照样被衡量。为什么看见你兄弟眼中的木屑，却不理会自己眼中的梁木呢？你自己眼中有梁木，怎能对弟兄说，让我除掉你眼中的木屑呢？伪君子啊，先除掉你眼中的梁木，才可以看得清楚，去除掉弟兄眼中的木屑。
天津耶尔固白书四章十二节提醒我们，立法和审判的只有一位，就是那位能拯救人也能毁灭人的。你是谁竟批判你的邻居呢？唯有主是设立律法的一位，也唯有他有绝对的知识能判断谁对谁错，唯有他知道人心来判断谁是谁非。而且这也提醒我们，对事情的对与错、是与非，是要按天经的教训和教导来评定的，不是靠自己的喜好或是有限的知识来评定的。天经提醒我们，不要论断，就是不要用审判官的心态来评论是非，也不要以自己有权柄对别人的判断对错。这不是说我们不能提醒别人，天经甚至说我们可以责备犯错的人，希望将他从错误的行为里挽回回来。这是以天经的教导为依据的，是出于爱心，不是出于骄傲。天经也有判断的例子，在马太卷十二章二十二至三十节中，记载了主尔萨麦西哈，他医治好了一个被鬼附而又哑又聋的人。得医之后，这个人能看见又能说话， 看见这个显迹的人都惊讶了，但是法利赛人却说，这个人赶鬼无非是靠着鬼王别西卡，他们就是说主尔萨麦西哈是靠鬼打鬼而将巫鬼从这个人身上赶出去的，这个就是判断，而且是判断主尔萨麦西哈。他们好像对赶鬼的事十分的熟识，而且是专家，有资格来评论主那样。他们是以审判官的口气来判断主赶鬼的险迹。法利赛人这样对待尔萨麦西哈其实并不出奇，主尔萨麦西哈过去就多次的批评他们，责备他们的罪，故此他们早就怀恨在心了，总是找机会要整尔萨，找尔萨的把柄，因为他们心中恼怒尔萨麦西哈，恼恨主严厉地责备他们，他们没有反省自己的罪，相反是心里的不忿，主就是他们心中的梁木。尔萨麦西哈知道他们想什么说什么，就指出他们的矛盾来，一方面提出他们的批评在理论上是自相矛盾的，如果主是靠鬼赶鬼的话，那就是一国自相纷争，这国也必荒凉，站立不住，这是不合逻辑的。另一方面，主指出他们是有意针对他，因为当他们的子弟赶鬼时，他们没有这样批评他们，只说明他们是在论断主尔萨。从这个例子我们看到，对别人的判断有的时候是出于他过往跟你有过节，或者是说他曾经责备你使你难堪，或是指出你的错误来等等，而你心里的不忿，心里的不平，故此总想找机会整他，或者是反对他，指出他的错误来，又或是说他的坏话，甚至认定自己是存心帮助他。其实自己的批评往往是自相矛盾，又只是针对他，另一个人说同样的话就没有问题，只是从他的口出来就不对了。主尔萨麦西哈教导我们不要判断，他用了一个比喻，一个人好像是要帮人把眼中的刺除去，其实他不是真的想帮助他，只因为对方过去曾经跟他有过过节，他就找机会指出对方有偏见、有错误、有罪性，看起来好像是来帮助他，其实不是的，动机可能是要显出自己的知识广博，或是报复对方过去对自己的伤害，自己却不察觉自己的动机的不对，存心的不对。这是主所说的梁木，梁木比刺要大，更加拦阻自己看得清楚，眼中有梁木就不能看清楚，也不能帮助别人除去眼中的刺。主尔萨麦西哈要求，当我们要指出别人的错误前，先要反省自己的动机，就是要先除去自己眼中的梁木，反省自己存心有没有不对，自己是真的帮助他，还是存心的报复，庆幸今次终于找到了错误的把柄呢。唯有我们真的出于爱，不是出于骄傲或是报复的心态，这样我们才可以提醒别人，帮助别人。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反省，主警告我们，这可能就是在判断，判断别人的必被判断，怎样判断别人也怎样的被判断，这是主给我们严厉的提醒。主教导我们不要的判断，另一方面他也教导我们如何的判断。首先我们先审查自己的动机存心，如果过去他曾与自己有过过节，要饶恕对方，不是以只有自己是对的态度，对方是不对的态度跟对方去谈。如果我们做不到，就不如不谈。唯有我们在主面前审查，把心中的怨恨、报复的心态完全的除去，我们跟别人去谈，才能够沟通。不然的话，你的态度、非语言的信息，是让事情越弄越糟的。 让我们心存宽恕，不要再去判断别人。
主啊，我心深深爱慕你，你是我唯一的救主，天上地下谁能像你，有谁能够与你相比。你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你是那位创世的主，你是我荣耀主。哦，你是天上掌权的主，你是全地掌权的主，哦，你是我唯一爱慕的主。
刚才那首诗歌呢，是你是天上掌权的主。的确，我们的主掌权，赐给我们恩典和福气，盼望我们在人生当中呢，经历主的恩典。
愿我们每一个人都知道主权永远在上主那里，上主是没有亏欠任何一个人的。那两位主持人今天想给大家送上一节经文，是来自尹志乐耶哈雅三书一章二节。亲爱的，我祝你诸事顺利，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安泰一样。
我们为你送上衷心的祝福，也盼望你将这个祝福也带给你周围的人，共同经历主的恩典。我们在人生当中，我们真是需要爱来同行，来陪伴。
对的，把祝福送给带给你身边每一位朋友，你的家人，或者是一些你不认识的人也是可以的。那亲爱的 Dusty， 你现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恩典与真理的节目。我们的节目呢是专门为回民老朋友而设的。那么明天同样的时间，欢迎你收听恩典与真理。
那也希望你呢能够跟我们随时的保持联系，将你的需要或者你有什么意见都可以向我们提出来，可以通过手机短信13229966122，在前面注明恩典两个字。好了，我们时间差不多就到这里了，我是杨天成，
我是小燕，
让我们在恩典与真理的当中一起来认识这位智能的主。到此地，我们下回再见。
下回再见。